们一起翻开圣经《使徒行传》第三章。先做一个祷告。我们的恩主，主耶稣基督，你是复活的主，万有之主。我们在你的里面，我们是一无所缺的。虽然我们生活在一个现实的世界，而且是充满缺乏的世界里面，但是你让我们看见你是丰富的，在你里面有生命。你又告诉我们，我们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还是靠你口里面所出的每句话。所以主，我们求你让我们此刻在你的面前，在你的宝座前，在这个敬拜里面领受你自己的恩典。求你使我们的眼睛能够看到你的真理，使我们真知道你，也叫我们的耳朵能够听见，叫我们以一个顺服的心去承载你的话，也让我们以生命去实践。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让我们一起来读一遍这段的经文，《使徒行传》第三章第一到第十节。预备起。
圣灵祷告的时候，彼得、约翰上圣殿去，有一个人生来是瘸腿的，天天被人抬来，放在店子一个门口。那人就叫给门，要走进店的人就进。他看见彼得、约翰将要进殿。就求他们就近，彼得、约翰定睛看他。彼得说：“你看我们。”那人就留意看他们，指望得到什么。彼得说：“金银我都没有，只要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于是拉着他的右手，扶他起来，他的脚和踝子骨。立刻见上了，就跳起来，站着又行走，同他们进了殿，走着跳着赞美神，百姓都看见他行走赞美神，认得他是那受膏坐在殿的门门口求周济的，就因他所遇着的事欢欣喜喜，惊讶。
彼得在圣殿治好瘸腿的乞丐，这个是我们耳熟能详的故事。大家有没有唱过这个故事的诗歌？我小时候在教会里面就是学这首歌。金和银我都没有，我只把我所有的给你。然后就是我奉那撒那人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然后就是小孩就会一边他就很轻松着跳嚷着赞美神，这样就一边一边在跳。小时候在教会的诗歌班，小孩们儿童诗班的时候就学了这首歌。不过我们常常会谈到这段经文的时候，都会集中在我们应该怎么样去传福音，或者说主耶稣他医治的大能有多厉害。但是今天我们想要把焦点放在彼得的身上，思想一下什么才是一个真正的施予，真正的奉献。故事的背景讲到主耶稣他圣殿之后，圣灵他降临在门徒身上，然后门徒他就从圣灵被圣灵充满，就放胆的去讲福音传道。那一天信徒增加了3000人，教会也是在这一天成立诞生了。在第二章的时候，他们讲到这些门徒信徒他们都专心的向门徒请教，他们参加团契依习祷告，使徒们又行了很多很多的神迹，使众人都起了对神敬畏的心。他们反复共用，天天同心合意的聚会，以喜欢欢喜纯洁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人的喜爱。圣经说救主就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这一幅大家不分离我 凡物共用，天天一起敬拜吃饭，主将得救人数加给他们这幅图画实在是太美了。他们常常坐在一起吃饭，不但令我想起我们每个星期天聚会之后一起吃饭的场景，也令我想起十多年前我自己在香港的教会。当时我们在一个幼稚园里面聚会，那个幼稚园是属于教会开的，那幼稚园的地方就是教会聚会的地方。我们每一个月就有一次的爱宴，就是一次的就是冬至重饭的时候，崇拜之后那大家就是和打开两张乒乓球桌，不是打球，是开桌吃饭，排开椅子铺好桌子，然后我们就开饭。有很多很会做菜做甜点的弟兄姐妹，他们就很用心做了很丰盛的食物，其他的就是很开心的在旁边帮忙，大家吃得非常的开心。就算崇拜不用报告提醒，那些年轻人都会很主动的就去邀请那些年长的长者啊，带着小孩的爸爸妈妈先去取食物。教会也没有注明忏悔，但是弟兄姐妹总不会忘记啊，我要爱心的奉献，因为他们吃到了上帝的爱，还有上帝的丰富。当时的教会有没有缺陷呢？有，教会也不是完美的，有长有短的，他们之间也有熟悉的，有不熟悉的。但纵然如此，大家仍然是好像一家人一样，一样的吃喝，彼此的亲热接纳，就好像是说上帝请客，不分你我，只要愿意的都欢迎来，就好像天上的筵席，好丰富，充满了喜乐。不过只可惜这一种好像无分你我的景象，慷慨的奉献，在现在许多的教会或者说现今的社会已经很难再有，你们不觉得吗？富裕社会的背后仍然站着许多的穷人和还有被富人的人，赚大钱已是成为了我们中国人甚至是基督徒离不开的话题了。投资股票、买房买车、生活享受、给子女外送到哪里念书等等等等，满脑子有关的都是钱。钱成为了大众的人生方向，还有一切衡量的标准。在报纸的副刊就看到一个趣事，太太在家里面做饭，丈夫就坐在沙发上面看报纸。那太太在忙的时候就问，哎，老公现在几点呢？丈夫就回答说，哇，现在已经冲破25000点了。他指的是在指股票。最近在看一套电影，电影里面竟然现在有一个这样衡量人的一种成功的新标准。他说，如果你32岁出差还没有办法做商务机舱的话，那你就是一个失败者。这就是我们现代的社会，现代的中国。当这边乡柳人的银行里面在一个小时之内增加了几个零之后的同时，另外一边乡新闻就报告说，某某的省份有穷人卖儿求生。他们发现啊，原来生孩子比养猪更加赚钱。有一句话是这样说哦，猪门酒肉臭，路有冬死死骨。在年薪百万的人工作的大城市，高耸入云的商业大厦的旁边那些小街道，往往总是坐满了年纪老迈残障的乞丐。这个就是我们现在的中国。日光之下无姓氏，当时在圣殿的门外也是坐着一个个讨饭的乞丐。路加医生他写道，这个瘸腿的乞丐是天天被人抬过来的。我们不知道当时有没有乞丐集团，但是那些有心人的确是看准了时机，他们知道那些朝圣者的身上 必定会有钱，因为他们要带钱来奉献，来买祭品。如果那个瘸腿的乞丐坐在这，至少可以在那些小肥羊被送到圣殿里面，被那些做圣礼的人宰割之前，先取一点肥皂吧。又或者事情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复杂，这一方其实是好心人，他们只是想啊，那些信徒应该会比较有爱心吧，起码他们在这边应该就是乞丐在这边可以能够讨得一口饭吃，就天天把他送到这里来。下午三点钟，彼得和约翰到圣殿去祷告。当时犹太人每天有三次定时的祷告时间，九点钟、十二点钟，还有三点钟。所以三点钟应该算是乞丐今天最后的黄金机会了。不过可能是因为坐了一整天，累了，人也是非常的多，他的动作慢慢变得比较匀慢，变得有点机械化。况且这里的人有不少人已经是第三次经过这里了，要给的可能已经给了，不给的就是不给。所以当他看到彼得跟约翰的时候，也没有很大的期待，他的目光很快就转到其他人的身上。但是彼得跟约翰却是定睛地看着他，甚至向他说，把这个乞丐的注意力抓回来，说，你看着我们，你看着我们。这个强烈的邀请得到了乞丐的关注，也让他打从心里里面的高兴，想着啊，太好了，今晚可以吃大餐了。于是他就定睛地看着他，好像小朋友啊，睁大他的眼睛看着啊，刚回来的爸爸是不是下班带礼物回来的这样。谁知他得到的第一句话是一句怎么样的话？金和银我都没有，你不是跟我开玩笑吧？你叫我看着你，这是要告诉我金和银你都没有？彼得是怎样呢？我们可能会这样形容这句话，这句话未免太欠揍了吧？可何必这样说呢？戏弄人家呢？我在想，彼得讲这句话的时候是一个怎么样的心情？他是不是其实在感叹，其实他连可捐的余钱都没有呢？毕竟使徒他每天都只能是以传道祷告为事，凭信心去过生活，没有什么真正是属于他们的钱。不过如果我们看下一句话，那个语气那个感觉应该不像一个感叹，好像讲的还蛮光明正大的，金和银我都没有，好像一种宣告似的。什么宣告？宣告我什么都没有吗？就是如果我们想深一层的话，其实我们的生命本来就是从没有开始的。人本来就是赤身而来，赤身而去，所以坦白说，我们在世界上可能真的是没有什么是真正属于自己的东西。彼得他本来也有一份工作，一只船，他有一个捕捕鱼的专业，但是个通通都是带不走的。而且就算他有试过很多次整夜劳力，都不一定能够打到很多的鱼，不一定能够糊口。不要说物质，就算是友谊、亲情、信任，都也是可以很轻易的化为乌有。因此圣经他从来都不太关心什么是属于我们的，相反他更关心我们是属于谁的。所以坦诚承认自己没有是一个很重要的功课，也是一个奉献很重要的功课。人害怕没有，害怕失去， 为了否定他的存在，没有这个这两个字的存在，才会不停下，不能停下来去抓、去争、去抢。这一份没有的恐惧，常叫我们不能甘心乐意的去奉献、去施予，总要为自己保留半点。我们常常说，掉下来地上也要拿回一点点东西，那心里面才会感觉踏实。其实我们本来就是什么都没有，有什么好害怕的呢？只有勇敢的去承认我们没有，那我们现在所得的一切才会变成一个真正的礼物，随时都可以给出去，而且付出去也不用盼望别人偿还。所以彼得他在这坦诚地承认自己没有，他没有，似乎也没有感觉是一件那么难过的事。我记得在一次某个教会里面的敬拜里面，我也经历过这种没有的快乐。当时我在一家教会实习，那一天崇拜讲到之后，我们就是如常的就是传奉献带奉献，那每个人就掏出他们预备好的现金、就方巾存过来的奉献袋里面。这个时候管风琴就奏起了一首很熟悉的诗歌的一个变奏曲，哒哒哒哒哒哒哒。我也是如常的将准备好的现金就放在奉献袋里面，然后就传过去继续去欣赏那个音乐。虽然我把钱投在奉献袋了，但是其实真正的奉献仍然没有开始。忽然间圣灵好像在我的心中给了我一份很大的感动，这个音乐提醒了我自己，这是天父世界，这是天父的世界。这个歌词好像当头棒一样，让我忽然的去醒来，体会到，对啊，原来很多世界上的东西都是属于天父的，就连我刚才投进奉献袋里面的几个小钱，其实都是从天父而来。我们本来就没有，所以他才是那个最大的施予者，连我们给出去的东西都是他给我们去给别人的。在那一瞬间，虽然我发觉我自己好像是本来没有，但是我心中却涌出一份莫名其妙的感动。我在惊叹啊，上帝竟然如此他爱我，连我所需要的，甚至想要跟其他人分享的、奉献的，他都如此的慷慨，如此的爱我，去供应给我。就在这一种醒觉之下，我就向上帝的立志，再没有什么东西我是需要留下不愿意给他的了。在这种的意识之下，真正的奉献这一刻才开始。弟兄姐妹，是的，给出去我们有的就好像变少了，但是不要忘记我们本来就没有啊。再且如果我们的没有能够让我们去看见那个如此疼爱我们、厚赐百物给我们的天父，那么没有这些缺乏好像也算不上一样坏事。世界上最富足的人都是知道自己本来没有的人，不是吗？真正的奉献与施予正是来自这一种我本来就没有的这一份心情。这个也是彼得他奉献的一个基础。他说金和银我都没有，正因他没有，他知道他可以、他应该奉献的是什么。同时他也在宣告说，金和银我都没有，既然金和银都不属于我， 那么我也不属于他。我属于谁啊？我属于主耶稣，除他以外我什么都没有。这个宣告叫他做到了真正的奉献。因为一个人若以为所给的是从自己得来，是自己所拥有的，就是将功劳归功于自己。但是如果一个人他所给的他认定是从天父而来，属于天父的，那就是将荣耀归给天父。这个是真正的奉献。真正的奉献是要从没有开始。弟兄姐妹，或许你的银行没有很多的存款，你或许也没有自己的车子房子，但是我们应该还要感谢神，乐意的奉献。因为我们奉献的时候会比其他的人少了一些试探。就好像我没有很多存款在银行，也没有自己的房子，车子也是香港的教会奉献，爱心奉献，为神所用的。所以在我看来，这些东西其实都不属于我，我也不属于他们。所以我应该会有更大的动力，更少的试探，让这些东西可以更敞开的跟其他人分享。我的房子、车子、金钱都是从天父而来的，所以可以为神所用，随时候命。所以真正的奉献要先从一个我们没有的心开始。彼得讲完这句话之后，他就向乞丐提出了一个 counter offer， 一个反建议。他说，金和银我是没有了，但是我可以怎么样呢？把我所有的给你。彼得有的是什么呢？他没有说，但是他做了。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走吧。圣经说，这个几十年没有走过路的人，听到他这句话，现在竟然跳起来站着在街道上面走路。彼得有的是什么？是医治的能力吗？不但这样，他说他是靠着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他行走的。所以他有的不但是医治的能力，乃是更大的是主耶稣基督他自己。我终于明白他为什么说我金和银我都没有，因为他要强调我是没有金和银，但这也不算个什么，因为我所有的比这些都更大，我有主耶稣基督。基督他复活的大能的确是比几块铜钱在这个瘸腿的人身上发挥的功效大得多。第七、第八节他说，他的脚还有踝趾骨，是不是踝趾？踝趾骨，立刻就健壮了，又跳又走路的，不是要扶康，立马好了就走就跳。主耶稣基督他拥有叫死人复活，叫已枯干枯萎的生命改变，变得焕然一新的能力。正如第十节所形容的，彼得他这个把我有的给你这个态度，他所散发的力量叫周围的人满心的稀奇惊讶。从彼得的身上我们看见那些属于基督的人，他们有的是什么？他们拥有耶稣基督。他们可以给些什么？他们可以靠着耶稣基督的名医治和更新这个世界。所以主他要差遣我们做的也是这样去服侍这个世界。不是说你有这样的需要，那你平平安安的去吧，我为你祷告。彼得他没有这样说，相反他说，我把我有的都给你，我把我有的都给你。他关心到这个乞丐他真正的需要， 并不是金钱，他真正的需要是要被医治。他慷慨的把他从主得来的去分给这个人，这个有需要的人。我想他这份奉献的态度，就算是彼得认为钱是那个乞丐真正的需要，他也会奉主的名竭力的去筹款去供应给他，而且足够有余。我们看见彼得那个奉献和施予，不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不是我用剩了所以我就给你。真正的奉献不是在乎你有或者是没有，他真正在乎你是不是真正关心对方真正的需要是什么。在我的教会有一个跟我同龄的姐妹，我们是读同一间大学，她是念英语的。她常常跟我分享，神一直感动她去关心那些贫穷的还有相信缺乏的人，所以她香港大学一毕业就去了昆明当义工。她在那边一边工作，但是一边有时候在街道上的时候就碰到很多很有乞丐啊，有需要的人，他就买饭给他们吃。有一次他就碰到了一个有大头病的小孩，那个小孩长得非常的恐怖，他的头好像 ET 一样，就是比我们正常的头大两倍，然后脸呢眼睛吐出来，这样是还蛮恐怖。他就被父母遗弃了在街头上了，在街上讨饭吃。刚开始的时候他觉得啊很可怜了，所以他就天天去买饭给他吃。后来他觉得这样天天买饭给他吃也不是办法，因为他真正的需要是要被照顾，是要被医治，不然这个大头病连他存活的机会也会剥夺去的。但是他身上根本没有钱啊，大学刚毕业他去当义工啊，他自己也是很穷的，他自己也不会医人家的病，不是医生。但是他是就这样领养了他，收养了他。他没钱，但是他因着这个需要，他就开始帮他筹款，他把他的照片啊等等啊发给其他的朋友啊，帮他筹款，帮他找医生。最后他在上海找到了一个医生，这个小孩被医治了，就动了手术了，但是外表不能改变了，就是这样。虽然可以存活了，但是他还是需要一个长期稳定的家庭。最后他也是通过他这样很努力的携带短信啊，然后去打电话啊，去找啊，最后有一个很有心的荷兰人就领养了这个小朋友。后来他在昆明又看到有很多的街头，就是在走道上面街道上面流连，因为他们父母做生意没有时间管他们，他们就在街道上面玩。然后一个黄包车开来，打开门就抓小孩进去，然后小孩都失踪了。他看到这些的小孩被拐带的情景，他心想，如果有一个天父之家，有一个地方可以让这些没人顾的小孩有一个安全的地方就好了，他们就在那边玩，就不会被拐走了。但是他没有钱，他也不会建房子，但是他拼命的去分享，去跟其他人讲这边的需要，筹款，找短宣队过来，找到一个空的地方没人用，然后找短宣队过来，然后去刷墙啊什么，最后竟然让他成立了一个天父之家。现在有几十个小孩每天可以在那边避免被拐走的危险，而且才可以在里面认识天父上帝。在我看来，他跟我是同年龄的，我也没有觉得是，我就觉得好像是一个神迹在发生，很难相信的神迹，就好像彼得当日在那个瘸腿的乞丐身上所做的一样。在这个姐妹身上，好像彼得一样，我看到了一份真正的奉献。他跟彼得一样没钱，但是他仍然能够奉献得如此的真实，如此的慷慨。 因为他们都不是限量的，我们有或者是没有这样去给，乃是他知道真正的关心到神摆在他们面前的人，他们的真正的需要是什么，然后就靠着神的名，靠着神去回应，去奉献。然后神就很奇妙的让他们经历到他自己的丰富，而且同时改变了许多人的生命。刚才我们在敬拜的时候，我们唱了一首圣洁的敬拜，中间提到其实是那个圣洁的敬拜，其实是耶稣他在地上宣告他的使命，他在会堂里面宣告他的使命是什么，他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在用高高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去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他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心。其实这句话也定义了我们还有教会的工作，面对着这个充满需要缺乏痛苦的世界，我们的工作不单单是说我们让向他们传福音，让他们的心灵得到慰藉，我们教会还有许多更实际的事情要去做。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常常只是在想把我们的时间放在啊，我今天要不要来敬拜，我哎呀，我那个奉献应该要奉献多少等等，这些鸡毛蒜皮的事纠结上面，这个其实是虚度光阴。我们有更大更重要的事情我们要去做的。主耶稣说我们是盐，我们是光，我们可以靠着他的名意志照亮这个世界。所以我们信耶稣不是我们常常有很多还有很多的纠结在里面，乃是我们要为了经历上帝是丰富的，我们要见证神怎么样改变我们，从我们的没有变得什么都有，还可以分出去，并且怎么用我们来改变影响其他人的生命。我们未必是有千万家财，但是基督徒很富有，是因为我们可以靠着主的名，我们可以用我们所有的去医治还有改变这个世界。有一些外国的教会，他们看见他们社区穷人的需要，他们很实际的，他们就找弟兄姐妹去回收超级市场将近过期或被压扁但是仍然可以吃的食物，整理之后以非常便宜的价钱卖给那些有需要的人。他们卖给他们不是为了钱，他们是为了在关心他们之余保留他们仅有的自尊心，所以用卖的不是用送的。与有些教会他们在感恩节在一些大节日的时候，他们会向会有回收儿童的童装啊玩具啊给有需要的人，或者是开支去借一些独居的长者或缺乏爱的小孩到教会一起来示范一起来玩。也有些教会他们的弟兄姐妹他们很愿意开放自己的家庭接待一些单亲家庭的小孩来跟自己的小孩一起做功课晚茶还有吃饭。我们呢，我们对于神的家有需要的弟兄姐妹这个华人的社区，我们又做过些什么呢？我们看到神的家还有身边的人他们真正的需要吗？可能我们会说我们没有钱啊，我们没有时间啊，我们又不够人手啊。我告诉你，彼得他当时都没有，但是彼得他所给的比哪个乞丐所期望的更要多。他本来只是期望金和银，但是如今他却得到了医治还有救恩。这种在没有之下的奉献，靠着主耶稣基督的信心奉献，叫众人都感到稀奇惊讶，许多的生命因此而改变。 所以保罗劝勉我们不可以忘记捐书的事。现在还有多少人每一个月会留下一点点的钱专门是用作做善事的呢？现代人比以前的人更穷吗？其实更加富裕，只是心灵贫穷，常常觉得以为自己没有，自己缺乏而已。弟兄姐妹，虽然我们教会现在还是靠别人的供应还有捐书，但是这个不等于我们不能够好好的去奉献。因为真正的奉献，好像刚才所说的，不在乎我们有或者是没有，乃是在乎我们有没有真正关心到我们所奉献的对象，还有所施予的人，他们真正的需要是什么。你们再看看彼得，除了他叫那个人起来走路之外，他还做了些什么？第七节哦，于是他拉着他的右手扶他起来。为什么他要拉着他的手扶他起来呢？在圣经的各个神迹中，医生还有病者的身体接触也算是一个很普遍的特色，但是这个不是一个必要的动作，因为这是神迹吗？相反，如果彼得想要这个神迹行出来更加震撼的话，他大可以好像主耶稣医好那个探子一样，说一句你起来，拿起你的褥子就回家去吧，那就好了。可是他却亲自的伸手扶起这个乞丐，为什么呢？这个乞丐他是怎么样瘸腿法？圣经形容他是生下来的时候就瘸腿的。彼得他顾念到他是一个生来瘸腿的人，所以他从来没有学过走路，可能也站起来也不懂。彼得他把他有的给了他，医治了他，而且把这个做得更加实际而彻底，不但医好他，而亲自的扶起他，直到他能真正的走路为止。弟兄姐妹，让我们从彼得的身上学习如何真正的奉献吧。教会我们将要迈向一个新的阶段，一个我们要更加独立，更好发展事工传福音的阶段。我们能够看到教会真正的需要是什么吗？是钱吗？要啊，租金、装修、保险、吃饭、发展工作，全部都是钱。我们有很多的需要，而这些需要显然都需要钱。不过钱仍然不是我们真正的需要。金和银是需要的，但是从来都不是奉献的中心，也不是奉献的全部。对会教会的小孩来说，礼物不是最重要的，但是我们这些哥哥姐姐、阿姨叔叔对他的鼓励关心，就好像我小时候在教会长大一样，对他们很重要，他们是教会的未来。对于教会的弟兄姐妹来说，一份礼物、一个卡片，倒不如你真的亲自的去愿意去参与他人生的各个的阶段，谈恋爱、结婚、找学校、生孩子等等等等，与他一同去敬拜、去敬历神，与他一起同哭同乐，与他同行。对于慕道者来说，崇拜后的一顿饭并不能比美一个奉主的名真诚的关心的电话，一个实际关心他的乐意的帮助。 对于牧者来说，一个只会奉献金钱的信徒绝不会贵重得过一个愿意跟他同甘共苦的战友，一个每天为教会和自己祷告的姐妹或者是弟兄。对于基督来说，一个美丽的圣殿绝对不能取代愿意一般愿意以他为先为他背十字架的儿女。新主已经差不多20年，自己奉献也无数次了，也唱过很多很多奉献尾声的歌，尽管侍奉一直没有停止，甚至现在是传十件侍奉。看完这段经文，我发现原来自己对现在才对奉献跟施予开始有一点点的真实的认识。我们奉献是对上帝的富有的一种认知，我们知道我们原本没有，但是我们有主耶稣基督，他很富有。我们奉献也是对他为我们付出的一种承认，还有我们是对他爱我们供应给我们的一种回应。施予的行动始于基督的爱，还有你真正对那个被关心的人接受者的关心。如果没有真正看到他真正的需要，很难成为一个真正的奉献。我们教会已经创立了6年了，我们好像刚才所说也要迈向另外一个阶段，但是我们教会是否已经被真正的建立起来了，这个就要看我们怎么样去奉献。今天教会关心的是什么？我们自己的事，还是社区的需要，华人的需要？这个祷告的殿，它的代求的内容是什么？是怎样满足会有的需要，还是为如何服侍这个世界？教会是不是常常敬拜的太匆忙，来得及打开钱包奉献，却来不及奉献自己呢？我所讲的教会不是柏林宣道会兴旺来的，是我们每一个，因为我们才是教会。一个不懂得施予、不懂得去给奉献的教会，又怎么会是基督的教会呢？一个不懂得给的人，又怎能称上一个跟随耶稣的人呢？一个基督徒，他最可怜的是不知道自己有多富有，而最可耻的是自己知道自己有却不愿意给，最肤浅的是给的不甘心、不乐意、不珍惜。在这个现实的世界上，不错，世上有很多的事没有金和银是万万做不到的，但是在这个上帝管制的国度里，有更多有价值的事情，就是金和银也无能为力。彼得和约翰进了圣殿，医治了这个人他边走边跳，他还有做些什么？他在赞美神。一个愿意乐意奉献、委身奉献、关心别人真正需要的一个教会也是这样，让那些接受我们关心、接受奉献的人也会一起来赞美神。让我用法兰西斯的一句话来结束，因为他在施予中我们获取，在宽恕中我们获宽恕，在牺牲中我们进到永生。希望我们能够成为一个乐意奉献的群体，将那个荣耀赞美归于那个最大的施予者。我们一起来有一段思想安静的时刻。 我们在神的面前一起思想，现在神的家真正的需要是什么？我们所盼望在神的家里面所看到的，又是一幅怎么样，一幅怎么样的图画？而在这幅图画里面，我在哪里？我们同心的祷告，全能的天父，你是世界的拥有者，我们感谢你，因为当我们你把我们带来这个世界的时候，你从我们的没有给了我们现在样样都有。主，我们求你让我们借着这个彼得他的身上，让我们学习一个真正奉献的功课，那个不单单是金钱，乃是我们看到你摆在我面前，我们面前神的家还有我们身边的人真正的需要，好让我们真的是能够有一个甘心乐意的心回应你给我们的赐予。我们所给出去的都是你给我们的，主啊，我们求你就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奉献的群体，好让我们可以使我们身边的人，那些得到我们的关心帮助的人，我们可以一起被建立起来，一起又走又跳在圣殿里面赞美你。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